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好，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139页，那这边呢是在谈六根本烦恼当中的这个见，对不对？六根本烦恼就是贪嗔慢无明见还有疑。那现在在谈的是见的部分。那见呢，一开始这个论呢，观无蕴论先列出有五种，萨迦耶、边执、邪，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还有戒取，这五种。好，那这个第一种这个萨迦耶呢，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我见呢，我见啊，或是按照这个语词本身的这个梵语或巴利语的意思，叫做有生见。或者是败坏身见，可以吗？大家开始在翻，这样哪里有讲的啊？那这个有身见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解释啊，就是在138，对不对？138刚开头，那后面还会有详细的解释啊，详细的解释。好，那这个有身见呢，那其实就是一种我见，那这个我见它的一个依据呢，或是所缘呢，就是我们的无蕴身心，无蕴身心。那这样的一种我见，这个我呢，那导师他有特别的去说明，或是经论里面他会特别去说明这个我见有什么样的一个错误，主要对于这个我呢，导师后面会解释，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特别的意义。一般我们在讲我的时候不会去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我见呢，其实它的一个内涵就是十一常。好，就是有这个十有，独一恒常。好，那还会有一个主宰的意思，主宰。好，所以但是这一些特质呢，在这个世间它其实是不存在，所以这是一种妄想的产物。那我们用一个妄想的产物，然后去对它起种种的执取、贪啊，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种颠倒的状态，生死流转，没办法解脱。好，那这个佛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破除这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或是执见。那在佛法谈修行断烦恼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断除我见，断除我见才能够得解脱。导师后面会讲出果断什么身见戒禁取依，那个身就是这一个萨迦耶。这个我见呢，或者是萨迦耶见，它基本上就是依着我们的这个身心，依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身心，随取一种，有时候是一个一合相，有时候是随取一种，然后当作是我。好，那上星期我们就是谈到这个我见，它其实就是缘无蕴而产生。好，那这个我见还包含了我所见，我所 的这样的一种见，哦，有我就会有我所，因为它是相待的，哦，无我就不会有我所，哦。再来我们看到139，这应该是罗马数字，哦，小写的罗马数字2，哦，我见的形态，哦。那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很简要的讲，哦，就是这个佛法讲这个人呢，就是五蕴，哦，五蕴和合而成为众生，哦，但是一般的人他们还有一种想法，哦，那他心里想这个我好像有一个东西一样，哦，就是认为我们这一个五蕴啊，有一个我，哦，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我。好，那老师说，普通你要是去问他，那他这个也是我，那个也是我，什么都是我，哦，心里想的，那，啊，都是我，哦，也就是说我是什么，一般人他其实不太清楚，他就是很笼统的，哦，那就是比如说身体的手是我嘛，对吗，哦，然后呢这个头啊，哦，眼耳鼻等等都是我，哦，导师这边主要要表达这一些，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我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哦，任何一个部位都算是，哦，好，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笼统的一个想法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即蕴即我，就是这个蕴就是我了，哦，有些人想一想之后就觉得，诶，缺只手，这个我是不是缺一块呢？没有啊，哦，不觉得我缺一个东西，我还是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离蕴即我，就是我不是这一个身体，哦，好，那其实离蕴即我就是这个另外一种即我的一种错误，哦，好，所以导师就接着说了，哦，就是有的人把身体看成我，就是即蕴的。有人觉得身体有新陈代谢时常变化，这个不是我，哦，那这个是离蕴的，哦，那什么是我呢？我能够知道苦知道乐的这样的一个受就是我，所以这一段呢，哦，是指这个受为我，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是延续这一个离蕴即我啊，等一下，不对啊，这个还是即蕴即我，他是认为受是我，可以吗？啊，好，那所以一开始就会认为身体不是嘛，啊，身体不是，好，那当然身体不是，前面讲的是色法啦，他倒不一定是执离蕴，他可能是执其他蕴，啊。这执色身为我这一段的这边有两个段落，对不对？第一个是这个即蕴即我是没错，哦，那第二个呢，他按照导师的这个文脉也很难判断，哦，他有可能是离蕴即我，也可能是执色以外的法为我，可以吗？哦，好，那再来就是执这个受，好，那其实如果仔细看了，啊，就是这个身体新陈代谢还是在延续色这一个部分，哦，好，所以这个身体缺一块啊，新陈代谢啊等等，哦，这一些都还是色，哦，执色为我，哦，那接着第二段就觉得这个色不是我，那其实还应该精确的说应该还不到离蕴即我，就是执色以外的蕴为我，哦，好，这边稍微更正一下，哦，更正一下。 好，那再来就是指这一个受为我，我们看到140页，140页。好，那有些人他觉得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就是受啊，我们睡觉昏昏沉沉，什么也不晓得，那时候也不知道苦乐啊，到底有没有我呢？啊，那我又在哪里呢？啊，或者到底有没有我在那里啊？好，在哪里受了啊？慢慢的这样推想啊，或者推论啊，那有人就执着啊。就是延续，就是在包含前面，就是受是我，有就是认为是想，有的就是认为是思心所，这样的一种意志作用叫做我，就是受想行或者是事，那众生就是这样讲。那众生包含这些，也有一些是外道的众生了，外道的众生。好，那接着导师就进一步说明这一种所谓的世俗的称呼跟这一种我见的我，世俗称呼我某某跟我见的我，它还是有差异的，有差异。导师说呢，照道理讲，世俗称呼你我是可以，不是说没有我，这个叫做施舍嘛，对不对？假施舍，就是要沟通用的一种施舍。但是这种我见呢，它不是这一种施舍，它是一种带有这种永恒不变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好，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说明。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就是说不要学的佛法无我啊，那就不敢称我这样子了哈。确实，佛教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不尽量减少称我，用第三人称，名字啊，某某认为啊，不是我认为，就是某某就是称呼自己的名字啊，这样子来懂意思了哈。或是比较谦虚，是默学了，对吗？所以其实佛教它也在语言上是有在这一个减少这一个第一人称的使用，多少在使用的时候会增强这一种我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这一种的我见的心理活动，但是它是可以区隔的啦，还是可以区隔的。那佛经也说如是我闻啦，对吗？但是如来他就不说我如何如何，他都会讲如来如何如何，用第三人称，对吗？懂意思啦。所以佛教在有一些这一种语言习惯有受到佛经的这样的一种佛在自己要讲话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就是用第三人称如来有说怎么样嘛，而不是说我有说什么嘛。好，所以这一个世俗法称呼的这个是 OK 那导师说这印度人的想法，他们想到我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意义，这永恒不变把它圈起来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对峙的，我见的一个核心的内涵。有些人他虽然就是像很多我们受的这一些佛教仪轨的啦他确实也都说默学默学或者是说这一个不会说我太太就是同修，对不对等等之类，也不会说我的同修，就是同修了大家就知道是指什么样的人等等。所以有时候在语言上它是可以很容易去改变但是那个我见还是很深的，也很多 懂意思啦、哦、所以当然从这个语言上慢慢去内化，这个是好啦、哦、这个是好、哦、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去除那一种执我执啊、哦、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种思维、哦、那这个是大家要努力的啦、哦、好，所以这个我就是一种永恒不变、哦、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意思、哦、那更能我们更能够去接感受到这个我的一种行这种活动的，或者是一种展现的一个形式是什么？主宰欲，你要听我的啊，我的才对等等之类哈，这个就是一种我见的一个形式了啊。那有时候跟人家合作，明明知道这对方的方法不是很好啊，那怎么办呢？啊，是不是也要坚持自己的呢？这有时候就是要用智慧了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一个团体在做事的时候，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啊？大家各自提出来啊，先做一些讨论，沙盘推演啊，那就是尽量去说服大家说，哎，这个方法才是可行的啊，可以了啊，但是。更多情况是，其实别人的方法也是 OK 的，懂意思了哈、哦，也是 OK， 我们就去做啊，我们学另外一种新的方法，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验嘛，对不对？哈、哦，或者是可行但是不好，那也可以试试看，反正都是可行，都可以做啊、哦。那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好。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去确认它到底有多不好，懂意思吗？你不去做，就说这个方法不好，让大家经验一下，它到底有多不好啊？但是这个是在没有安全疑虑的情况之下，可以去让大家去实际的去这个验证的啦。好，就有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哎，大家都喜欢用这个方法，那就用啊，哈，也没关系啊。或者是说，其实这个世间是这样，日缘起的嘛，哈。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好，那是因为这个方法提出者他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呢，哈，是这一种方法当中是最不善巧的啊。我们可以用他的方法，然后这一个。从中辅助去调整这个方法的一个形式或是过程啊，那说不定大家从中就是哦，原来这个方法还有一种其他不同的变化，对不对啊？一样是这种方法，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它的效果跟效率就会有所不同啊。总是不要太坚持了啊，反正。评估就要做一些理性的评估，如果这个方法都可以，那其实不用太坚持啊。有时候大家能够同心一致，虽然方法比较笨，但是因为大家同心协力嘛，它说不定效率也是很高的啊。你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爱理不理的，结果也不一定会是最好的一个效果，懂意思？一件事情的成功很多因素的啊，当我们了解这些因素是很复杂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坚持啊。当我们坚持的时候，其他因素加进来，我们最好的方法变成是最差的方法啊。在这种条件之下，懂意思了啊？嗯，所以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现在也不会太坚持，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去看多，其实很多方法都可以用哈，就不会太坚持哈，也会很随喜欢喜说，哎，这个方法也很好，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因为自己没有用过，也不熟悉，学一个新的，其实是也是一种好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哈。 皆大欢喜。好，所以这一个永恒不变啊，它是一个意义。那其实还有一种主宰，我们刚才讲了一种主宰。好，导师接着说，我们通俗平常人啊，大都是这样想，就是它会带着一种永恒不变的一个意涵。我们也不是很特别清楚有这样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为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人死了之后，如果有相信有来生的啦，他都会觉得有个东西从这一个身体换到另外一个身体，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带着一种不变的一个概念，懂意思了，他都会有这一些成分在里面。那比如说导师后面就举这样的例子，我现在在人间，等到死了之后呢，到哪里，天上或是做人，那就是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有个东西呢升天，就是跑到天上去，或者有个东西堕到地狱去，或者堕到畜生道，就有好就觉得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转换，跑来跑去。那这样的这一种见解就叫做我见。那这是什么样的我见呢？如果按照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这个我见又分两种，一种叫做萨迦耶，一种叫做普特切罗我。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我们摘录《成佛之道》里面的，那就是我有二种，一种是普特切罗我，一个是萨迦耶我，可以吗？那普特切罗就是众生啊，就是流转生死的那一个主体，不断在生死中受生的意思啊，无论是自己、别人、出生，都有身心合合的个体，都可说有世俗假我的啊。好，但是呢，众生不能误解，总以为是实体性的众生在轮回，那就成为普特切罗我执，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一个东西，就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轮回。那其实呢，事实上佛教讲的这和合的，这个是佛教的主张，就是有身心和合的个体，那这个个体可以就是世俗的一种假我，世俗层次的假我。那导致后面有个受假，因为这个我就是从这个和合身心所引发的，和合身心所引发。好，那这一个那萨迦耶呢，就是这个积聚的意思了，就是在自己的身心和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与它对立起来。所以这个萨迦耶呢，除了是依着这个积聚的这一个无蕴身的这样的一种所缘，它还会产生一种与它对立，我是我，不是你，可以吗？那这个是比较是从概念上来的，你我这种概念，所以导致后面有一个名假。那普特切罗就是一个无蕴和合的这个普特切罗，他在那边生死流转。那这个萨迦耶呢，他当然他也是依着自己的身心和合升起自我感觉，这个其实跟这个普特切罗我到这边是一致的了，可以吗？这意义是一致，但是与我爱我慢特性相与它对立起来，就是 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只是这一种概念性的的一种我，可以吗？所以跟别人不同了，是跟别人不同的一种我啊。好，就是他不是我，所以这个导师说这是名假，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它比较是一种概念的。那前面的这个普特伽罗就是依着无蕴身心，我也是普特伽罗啊，我们也是普特伽罗，别人也是普特伽罗，就是依着无蕴身心和的这样的一个和体。所引发的我见，所以是依着聚合的一个法产生的我，叫做这个受假，对不对？那这个名假比较是一种概念的，虽然都是无蕴合，但是我跟你就是不同，这是一种概念，我跟你，然后导致说这是根本没有的妄执。那对人呢，就是对别人有普特伽罗我执，那对自己呢就有两种，对不对？普特伽罗我还有这个萨迦耶的我，所以这边导师的这一段意思呢，这自己身心升起自我感觉，这个是普对自己的普特伽罗我的一个层次了，可以吗？可以这样理解了，这边就是提出个人的诠释。那后面这一段呢，与他对立起来，他才是比较是导师说这个名假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概念我跟你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概念来的，一种概念，不是依着五蕴合的一个法身所产生的我，所以对别人有普特伽罗我，对自己呢有普特伽罗我还有萨迦耶我，所以这边比较是绿色部分是普特伽罗我，那蓝色部分比较是可以比较是这个偏重在萨迦耶的部分，就对自己的身心啊，因为导致说对自己有普特伽罗我，然后更有萨迦耶我，那如果比对刚刚那一段话就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可以吗？有时候读导师的书就是越读这个越熟悉的越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这一些开示有一些善巧，就是它有一些关联性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过度解读，我们也承认，但是这个是合理的啦，就对自己有普特伽罗嘛，因为依着自己的无蕴身心，对不对？自己会轮回啊，还有萨迦耶啊，好，再来导师就谈到什么分别我执。这个我们就先不看，我们先看我们有关的这一部分，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罗马数字的三，导师说呢，以佛大觉大彻大悟的智慧观察，没有我这个东西，一切这个我就是一种恒常不变，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生死轮回，在生死轮回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众生呢，这边补个蛋，比较好理解。但众生就会在五取蕴上随执为我。随执就是取着任何一个，或是指色是我啊，受是我，想是我，行是等等。随执一个为我，随执无蕴其中一个为我之后呢，那对于其他的蕴，那是什么关系呢？对，就是我所，懂意思啦，执色为我之后，那受想行识就是我所，所以其他呢就叫我所，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啦，那我们普通讲 我的手啊，哦，表示手是我所嘛，哦，这只手是我的，哦，我的就是我所拥有，哦，也就是属于我的。好，那导师接着说，我们人有了我，一定有我所，这一句话把它圈起来，哦，我们有我，就会有我所，哦，我所拥有的。但是在观这一个，在破我执的时候啊，就目前我们所看到，比如说中观的论法，他去观察什么？一切法没自性，对不对？他其实是在破我所啊，哦，你破了我所就不会有我，懂意思吗？哦，我就失去了对象执着，可以吗？我执就会被破除。那另外当然也有直接破我，就是我在哪里，五求门嘛，五处求我不可得，哦，表示这个我，这五处是所有 一切可能，啊哦，一切可能都没办法去推知，哦，从理性上推知都不可能有我。那当然，这个是主要是从这个破我，哦，就是从针对我来这个对峙的，哦，那大圣这一种破一切法的自性，其实比较是从我所这一个面向来的，哦，特别导师在讲观行的时候呢，观一切法不可得，那能得的那一个主体，它也失去对象。就是你要黏一个东西，执着要黏一个东西，要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实体一旦是粉碎之后，你就没无处可黏，哦，就失去了作用，这个我执就失去了对象，哦，那这时候就是这个般若现前，在导师在描述的时候，哦，在观行它是这样的一个运行啊，哦，就是从这个我所的不可得，然后去让这个我失去这一个，因为我跟我所一定是成对的，哦，一旦把它的基础摧毁之后，那它就没有立足之地，也就消失于无形。好，所以就是随执为我，哦，那其他的呢就是这个我所了，哦，所以导师刚才讲说有我就一定有我所，哦，那这个观念起来，哦，或者把这个受苦乐等感觉称为我所，或是把想呢认为是我所，所以这边导师举了两个，哦，我所、哦，受是我所，或是想是我所。好，那接着导师就归纳前面的内容，哦，佛教当然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类的东西叫做中阴，但是中阴它是无蕴生灭变化的一个，哦，一个生命的存在啦，懂意思吗？跟那个灵魂不太一样的，哦，它也是一种生灭变化，只是说它是维系色，一般人看不到，哦，要什么天眼，哦，而且还是清净天眼，呵呵，那他暗示什么？你们看不到的就是你没有清净的天眼，哦，说起也不是这样说的了，哦，好，总之了，哦，总之，哦，所以其实没有人看过，哦，灵魂就是说那个不变的东西，哦，从身体跑出来然后去投胎这种灵魂，哦，好，导师说你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但是呢都会觉得死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哦，你们是受电视影响吗？还是 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就觉得人死了之后，好像这个是一种世俗很通片的讲法，可能小时候听人家讲过，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者是一种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啦，就是会觉得死了之后灵魂出窍，或者是呢灵魂如何如何，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到了哪里等等这一项的一种想法。好，那导致说依佛法来说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导致说生死轮回就只是生死轮回了。什么意思？没有一个灵在那边跑来跑去。也就是说 生死轮回它就是一种相续的一个过程，可以吗？生死相续的过程。好，那导致说我们有烦恼造就会造业，那这个业的力量就会感得果报，生死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生一生连起来，也就是生灭相续的意思，一生一生嘛，生灭生灭生灭，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纵使佛教讲到中阴身也是生灭，懂意思吗？它也是五蕴啊，我们现在五蕴是比较粗的，可以看得到色嘛，对吗？它中阴身的色蕴它是比较微细的，所以我们一般肉眼是看不到，但是它也是五蕴，反正五蕴身就是和合的嘛，会生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有没有这一种轮回的主体？没有啊，懂意思吗？那这样有些人就会说，那生命怎么样延续？它就是这样的延续啊，它就不断的在发生啊。那有时候这个东西讲起来，有时候佛没有讲，是怕讲之后会有产生另外一种误会了，懂意思吗？反正它就是会相续，懂意思了。那这一种到底可不可信？那当然导师也有讲，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验证，就是透过修行去验证。那还没办法的时候，就是透过一种理性的一种推论，对不对？那去验证是什么呢？就是导师上有讲到，你修到神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众生的一种在生死流转过程的一个情况，懂意思吗？其实中观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观有回答这个问题吗？他不太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他。中观的这一个套路就是他的一个方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眼前的所有的事物，就是比如说我们身心，你从这时候开始观察，以前不知道要观察，你现在去看去观察，你看有没有例外，就是哪一个时间点它会断掉，然后没有这种相续的一个情况，听得懂吗？你去观察，从现在开始观察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一直到很多很多年都没有例外，对不对？那如果都没有例外的话，会到某个时间会发生例外吗？你听得懂吗？中观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观察那么久都没有例外，到生命结束的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例外，一定是生灭相续的，听得懂啊？中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就是说是一种以现前的一种这个一个情况啊，然后而且它是一种这个。不只是一个例子，而是所有例子都没有例外的时候，那它应该不会出现例外，听得懂吗？所以你要相信生命结束的时候一样跟 你还活着的每一刹那的那一种情况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那个过程它比较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知道而已，但它一定是相续的，它不会说走到一个时间点它突然变一个例外的一个情况，懂意思啦。那当然这个是透过这一种理性的一个推论，是透过现行的观察去，这种推论就是比量，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导师在成佛之道也讲到，就像你就是修行嘛，当你有一些通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或者你可以宿命通，你就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生啊，怎么样来到这一生的，懂意思了哈、哦？那这个都是一种透过这种宗教体验去验证的了哈、哦。那当然佛说有这一种三世的这一种轮回，那一般我们都是依圣教量、圣言量啊、哦，就先以这一个，因为佛不会骗我们嘛，哈、哦！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样，好像又跟神教又没什么不同，对吗？神也不会骗我们，要去验证，对不对？哈、哦！验证有两条路啊，一种就是一种理性的啊、哦，按照现在的经验法则去推论一种普遍性的法则，对吗？啊、哦，那一种就是你透过你的一种宗教的一个体验啊、哦，那这种体验要反复观察了啊、哦，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观察自己啊、哦，这种生命的转换的过程啊、哦，那你应该每若是同样一段的过程，应该都是会一致的了。你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哦，那可能是妄想之类的，因为反正所有相都是。都疼带着虚妄，懂意思吗？哦、好，总之了、哦、总之、哦、大概就是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纵使有类似的所谓的中有中阴身，它都是生灭相续的、哦、生灭相续。然后后面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了、哦、比如说我们只举其中的一个，他这边这一段有两个、哦，就比如说我们讲某一间学校，对不对？啊、哦，十年前他也叫这个名字嘛，某某学校，十年后也是啊，啊、哦，好像一模一样，对不对？这个学我们讲这个学校就有一种啊、哦、很长的一个概念在其中，他还是他嘛，啊、哦，那其实仔细去观察，其实很多都变了嘛。那他还是就是说讲某某学校就还是这样的一个，就这个地方，这一个建筑，这一片啊、哦、这一些教室等等啊、哦。那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呢？啊、哦、就是说这种生灭相续，但是这一个前生的自己跟后生的自己变了，但是还是有关联的啦，哈、哦，懂意思吗？哈、哦，你还是可以给他一个名称了，啊、哦，某某人的过去生，对吗？哈、哦，懂意思吗？哈、哦，就的这一个例子，哈、哦，学校这个例子是老师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就是好像换了一生，他改变，你怎么还说他就是某一个人的这个转世、哦、大概就是这一个例子。虽然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哦、那就是这个人，比如说我们自己、哦、虽然跟过去生已经很不一样了、哦、但是这一些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这一些生命的存在、哦、它不会变成别人了、哦、懂意思、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那下一节我们就从归结这一段开始。好，我们下课休息。